姐，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使人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借着您的话语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您的话语来认识你。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聆听主您的话语，聆听正道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全然归向神，让神的话语存积在我们心里，更让我们行出来，为神来使用。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接下来是消传道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为成为主的身体。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要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让大家从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以及看见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主，让我们用这段时间来敬拜你，来向主献上我们的仰望，知道主你是大有能力满有智慧的神，凡是地上宇宙当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满有你的旨意，也是你对教会这个你亲自拯救出来的百姓有你独特美好的旨意，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盼望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就从你的话语当中，也借着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好让我们看见在你身上那个荣耀，那个美好的景象。谢谢主，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信仰的神跟我们常常在强调我们的神跟信这位神的人，也就是基督徒之间，一个非常重视强调的是在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和我们一般所了解在民间信仰的宗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可能会看到某些人，他们去做哪些事情行善积功德，为了得到一些好处。那么也可能会听到有些人因为这样子的宗教信仰，他们有些事情他们是不能去做，不能去碰的，那么因为他们被这些所辖制住。那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他们觉得这个神拜了很灵，很能够有求必应，这样子看见他们跟他们所信的那些假神当中的一些事情，很少去听到他们强调他们与他们所信的那位神当中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因为以人为本的信仰很容易让人去衡量，去判断怎么样才是对信仰认真，怎么样才是一个敬虔的这个信徒。但是基督的信仰，我们要很注重到关系的层面。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是永在的神，长存的神，这个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所以当我们和这个神有一个具体的关系，真实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 他的生命会被神而改变。这个关系不是靠着嘴巴说而已，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行为不是那个表面那种肤浅的行为而已。而当这样的关系，真实的关系被建立之后，可以让我们看见，可以凸显我们所信的神他那样真实的属性，他在所信的人当中所绽放出来那种美好的特质。我就从保罗的身上来看，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里面提到几次那个时候他是被关在牢里的。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想，一个人被关在牢里怎么还可以为神来做见证呢？他的处境不是很惨，他是被关的囚犯，不是吗？而且从保罗的生平，我们可以来想想看，他可能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来得辛苦，来得不光彩。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屡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不但受到人的逼迫，也受到环境的影响。他受到劳苦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保罗的遭遇。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遭遇，但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对于一个认识保罗并且认识他所信的那位神的人而言，我们反而可以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也会钦佩羡慕他跟主耶稣基督之间那样的一个关系，那种他愿意为主付出那种真实的情感，毫不虚假的关系。在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当中，保罗又再一次使用头和身体的关系来表达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是再一次提到呢？因为在第一章他就曾经提过，使他 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另外在五章二十三节他也讲到，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想我们都同意，有头有身体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能够发挥他正常应该有的功能。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人整个身体的被造是借着神的手，借着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旨意而创造成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而今天对于教会，这个耶稣亲自用身体所救赎出来，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身体而言，神的心意又是如何呢？现在我想请大家先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看这边有记载保罗的一个祷告。在我们在读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保罗他是真心的盼望读者能够知道，他在里面用了几次的知道，并且他用几次的何等这个强调，好像他就在告诉我们，他很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他所要讲的内容当中，这个教会的真理里面是有很多很丰盛的属灵的含义。我从第十七节开始念，他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节继续讲到，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结，让我们看到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的凭据，并且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知道我们所看见的，所会看见，即将看到的是有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有盼望，何等丰盛荣耀的。而这一切神已经透过在耶稣身上所要显明的那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战胜死亡权势非常强大的这个能力，而且更是超乎一切万有，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那样具有超越性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带出怎么样的影响呢？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所以神现在是要借着教会来继续向世人显现，借着他的能力让世人看见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并且借着教会看见耶稣其实是整个宇宙万有的元首。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不单单是美好荣耀，我觉得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旨意。唯有当我们看见明白了教会对神对教会的心意之后，我们才可以渐渐看见自己应当在教会当中该有的作为。我这边放了一个耶稣像的相片，他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应该是非常的著名，因为就在里约。那听说还有其他的国家想要也自己盖一个耶稣像出来。那我想要提的是，光是盖一个耶稣像，并没有办法让世界看见耶稣是宇宙的万有的元首。是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全世界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掌权？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责任是在教会当中，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我们时常会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思考神对我个人的心意，我人生的规划，我未来的道路。这可能是受到了个人主义的影响，凡是以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注意力、个人的权益为出发点。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也套用了这样的模式在我们信仰当中，只注重自己，甚至有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误入这样的陷阱。我想要跳脱这样的错误，我们必须对教会的定义有清楚的认识，并且透过教会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来操练，不断的来实现。最好实践的地方对于各位来说就是 CBC West LA，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在指同一个地方，可能是某某人的家中，或者是某一个城市当中特定的地点，大家在同一段时间因着同一位圣灵所信的是同一位主而聚集在一起。所以一个教会是以群体为单位存在，它向世界所呈现的重要性不应当被我们轻视，而它应当被重视的程度不可以轻于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生命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教会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见证也同样重要。那么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群体的重要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看，在旧约当中，我们都知道神亲自呼召摩西出来带领神的百姓，而我们更看重的是神对整体以色列百姓的心意，他希望让他们摆脱做奴隶，为奴，脱离那个为奴之地，要带领他们到丰盛应许之地。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头很多神所使用的人，像约书亚，还有之后的每一位的士师，还有大卫、撒母耳， 还有之后许许多多的先知，神都是亲自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但是从来没有只停留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最背后，神总是为着他的百姓，为着以色列的民族，来透过某个人、某位先知来传递他的信息。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在百姓、他的百姓当中显明的。在新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开始，一开始是福音使者的脚中，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一间一间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使徒行传也记载到教会一起所发生的事情，一起所遇到的困难，还有教会一起是如何来解决。那当然更不用说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是针对教会来写的。假如神只是要我们知道一个人如何可以去经历他，享受他被神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只要去关心保罗他那个蒙召的一个过程就可以了。我们就不用去看见他如何为主的教会去奔走，写信去鼓励安慰或者劝勉各个教会，或者我们在看大卫等等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在乎神对以色列整个国家百姓的兴盛衰败。其实圣经并不是要我们去独善其身，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所有信他的人在一起，才能够完整的被看见，也才能够完整的来被达成。其实在一个人信主的当下，也是当耶稣住进他心里的同时，这个人应该就是要知道他已经因着耶稣成为主身体的一部分，他就是加入教会的人。我们再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最后又是一个保罗的祷告，从14节开始讲到保罗的祷告。我这边要从17节开始念，17节开始说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我们看到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那个超越知识所能领受的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才能明白的。接着第21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要透过教会成就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20节讲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有时候的祷告、感谢，会不会这样讲？啊，感谢神，真的他所赐的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他为我预备的是何等样的美好。那我们是不是无意之间就把这部分的经文的我们都换成了我自己，变成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21节就要变成，但愿他在我个人生命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远。但这边的经文讲的是我们，指的是教会，是不是圣经的意思被我们个人主义的训练弄得太狭窄、太肤浅、太浅短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着神在话语里面告诉我们的心意去查验？其实神要在教会当中所成就的，才是真正那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吗？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深刻体会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舍的，他对你的爱是何等样的浩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还有更大的爱是在教会里面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的。就像上周我们有8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用敬礼来向众人表明他们要归入主基督，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龄、 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阶段，有的还是念书的，有的已经退休的，也有的成长的背景，有的来自都市，有的来自乡村。只有这样的方式，在教会里头，我们才可以更多的看见，原来神拯救人的心意是何等样的大，神对世人的爱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你曾经向神祈求，结果发现，哇，他所赏赐给你的是超乎你意料之外吗？我要向神感谢，但是我还要跟你讲，借着教会，神要成就的才是真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举的例子，就是教会前几年在建堂的时间，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我们能够无债建堂，没有欠银行半毛钱，就把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教堂建起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神他亲自预备一个聚会的场地给我们，让我们不用去太多的交涉，花太多的钱，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一起聚会，继续敬拜神。等我们回到这边开始使用这边的教堂之后，我们发觉停车位不太够了，用人的方式开始想一些办法，但是神亲自就预备对面那个大楼地下几百个停车位，白白的要赏赐给我们。唯有在教会当中，我们才可以看见神他那个赏赐给我们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力量可以来达到的。你想要透过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吗？透过教会，我们也才能够一起看见神更大的荣耀。这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生命的旅途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有时候像是身体的病痛，甚至是生命的结束。但是我每每看到众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在基督耶稣里那样一起同甘共苦的那个关系，我就可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他那样的真实，那样的荣耀。对于正在慕道的朋友，当你们有一天要决定将你们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也就是用你回应耶稣对你亲自的呼召的时候，虽然可能在那个时候你是要从会众当中站起来，或者是举手然后之后走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感觉那是一种孤零零的感觉。你要知道实际的情况更像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站在这个台上，欢迎你加入神的家庭，能够加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像保罗所说的，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当你愿意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享有同样的主耶稣宝贵的应许。而当我们对教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身体的观念之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教会的头是谁？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教会的头并不是任何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想举一个例子，是我在 YCMP 我们暑假的时候一起去印第安保留区的短宣，当时他们教会的名字是 Y Mountain Apache Baptist Church， 所以是 WMABC。我们在那边带成人的查经，第一个晚上，我当时也是预备了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怎么样形容教会是万有的元首？基督是万有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这样，那我那时候还做了一个有空格的这样子的小的问题，让他们能够翻着圣经来找到正确的答案，借着圣经找到正确的答案。那等到这个当晚的查经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已经讨论了很多，而且他们也把正确的答案都找到了。那我再问他们说，哎，经过刚刚的讨论，我们现在知不知道WMABC 啊是基督的身体呢？哎，他们都面带微笑，而且很有信心的点着头。那我接下来问，我说那谁是 WMABC 的头呢？他们异口同声的就答 Pastor John。Pastor John 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在八月的时候也来过我们教会探访。所以这个观念 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教会的头，但是我们常常会搞错了。我们所有的人必须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元首，就是耶稣。既然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大家也要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跟主有一个连结。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强调说，每个人的关系原本和神是破碎的，有隔阂的，必须透过耶稣和他十字架能够来恢复这样破碎的关系。当我们有一个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篇经文看到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在告诉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各方面都向着基督，向着我们的头不断的长进。除了个人的生命不能离开主耶稣之外，更重要的，我们也不能够离开彼此。就像哥林多前书12章所说到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你可以想象肢体虽多却不是一个身子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吗？就像你在草地上面看到了一个手一个脚，那个是尸体，那个不是身体，那是很恐怖的现象。尸体是死的，身体肢体彼此连结的时候才是活的。所以我们在领人信主的时候，除了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建立，同样很重要的是希望对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肢体的关系也要彼此能够被坚固。所以凡是信主的人，我们要立刻开始发展我们两样的关系。第一个层次就是自己跟神这个纵向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左右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这样跟教会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是和他有同样的信仰，同样一位主的人发生才有可能，因为我们是同属于一个头。那除了灵修祷告读经的生活，我们个人需要注重，当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赞美，一起的祷告，一起领受还有传递神话语的时间，也是同样值得我们去重视，不可以忽略的。在教会的几个主日学班级里面常常会提到，特别是 Master Life 强调我们要和主耶稣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个人一生并且顺服的关系。那我们是透过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的生活来建立起来，然后接着更一个层面，我们要透过教会还有团契的生活来坚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来晋升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那最终我们还要借着宣教，借着传福音的行动，来将这样的关系带到世上，带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注重个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自己和教会的关系。凡是上下或是左右这两个关系，我们都缺一不可，它是相辅相成，会互相影响的。一个不注重自己和神关系的人，他可能在生活，他人生虽然是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但是心却早已远离神，活在罪孽当中而毫不自知。反过来，不注重自己和教会关系的人，他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他可能也是生活在教会里头，但是看到的总是别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好像自己不属于这个教会一样。显然是这个横向的关系协调性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身体需要协调，因为这边的经文讲到全身要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所以当要成为基督身体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原本我们是有许多不同，原本是有差异的，可能像是成长背景的不同，文化教育水准的不同，信仰过程的不同，或者是信主时间的不同等等。就世人的眼光，这群人，我们这群人可能很不容易聚在一起，因为来自于人的聚集，我们必须要选择那种同质性很高的才有办法成功。相同的兴趣，相同的出生地，相同年纪相仿的这个年龄层， 这样子比较容易聚集起来，才有办法办成事情。因为世界看重的是这些相同的地方，但是教会呢，我们要知道，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要在这边组织起来，而是神，是神亲自呼召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能够彼此聚集，是神他精心的安排。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边所讲到工作这个词汇，在罗马书一章也有用到，他是讲到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他用在神造天地以来的那个造，跟这边讲到的个工作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神他造天地的心意，他那样，他想要让我们看见能力，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神想要彰显的他的心意是一样的字。所以神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在洛杉矶的西区，因着他的缘故，大家要结合在一起。无论你会留在洛杉矶有多久的时间，哪怕是几个礼拜，或者是半年、一年、两年，或者你已经在这边定居的，都要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你必须将自己视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未来神可能将你带离开这里，不管你是要去北京、上海，还是东京、西雅图，甚至是非洲哪一个国家的城市，你都必须因着顺服主耶稣的缘故，在当地找到神所为你预备的教会，委身在当地的教会侍奉神。在这个教会，我们的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大，但是既然是神他要成就的工作，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就要知道这是神他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我们要视为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将神的话语，他对教会的心意来实践出来。我们怎么样来在教会当中实践呢？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这边来看。这边我来念给大家听，大家在听的时候，希望各位用一个自己是在基督身体里面这样的一个心来听，因为这边写的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更为的贴切。十二节开始，就如一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瘦弱脚说，我不是手，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瘦弱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们要注意到是神他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放在这里。十九节讲到，若都是一个身体，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这边我们不但看到了身体肢体之间必须互相协调的提醒，保罗让我们看到神并不是要抹灭我们个人的才干，不是要到达那个无我的境界。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拥有的这些恩赐都是神所赐的， 知道我们当中虽然有不同的存在，就像耶稣那个恩赐的比喻，他把五千两、两千两，也有的人有一千两的给人。因为是在基督里的缘故，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彼此的不同，反而是要知道我们可以因着主、借着主，并且为主而合一，在主里面一同来发挥身体的功能。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给我们非常多有恩赐、有才干的人，不分年龄、不分学历、经历、背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按神他恩典的旨意所赏赐给每一个人，赏赐给我们教会的。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要来建造教会。若是你现在在教会或团契当中有机会能够和同工一起配搭侍奉神，你要为此献上感谢，因为这就是神让你开始有实际的行动去明白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的一个时间。就如十二章十五节讲到的，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会什么，我们就不属于这个身体，反而我们要找到一个侍奉的岗位，让所有肢体因着顺服我们的元首基督来一起服侍，发挥身体的正常功能。反方面来说，若是轻看了别人，就是轻看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就是破坏了合一。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看过自己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神，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身体是由许多肢体所构成的，神将你放在这个教会有他的心意。若是我们已经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要时常用二十一节来提醒自己，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为这不是耶稣身体应当有的表现。我发现我可以用这几个词汇，包括了主见、主观、主义、主权、主导，这个原本的意思，我们把这个主都是看成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权利，自己要来主导。那我们开始要渐渐来重新来思考这几个词汇。很基本的步骤，先是我们把自己从这个主当中拿掉，而渐渐的让耶稣来成为我们当中真正的主。所以当我们一起同工时候，假如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当中，能够展现出和平，只服侍同一位主，这是主的意见，这是主话语里面告诉我们的观念，我们要一同让主耶稣的主权来彰显到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无论是推动事工也好，或是举办活动也好，要让人能够看见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主在他们，能够教会一同来仰望他、依靠他，并且听命于他，最终我们可以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若是大家有心用这样新的眼光来服侍主，教会必然可以按照主的心意来成长。今天的主题经我们还有两处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一个是在四章十二节讲到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十六节讲到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是需要被建立的，基督的身体是可以长大的。这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教会需要可以建造教会的人，按照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包括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他们为了装备众圣徒来摆上。光是有这样的人还不够，教会也需要 另外一群就是知道他们自己是需要被建立的，需要被建造的人，他们愿意接受神话语的装备，本身被装备起来的时候，不但自己得蒙造就，教会也因此可以长大，可以被建立。若是基督的身体没有办法长大，那么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圣经这里用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来形容小孩子的样子。当我们一起因着耶稣来长大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全体能够在所信的真道上面，也就是对神的话语上面，可以有同样的信心，能够有同样的看见。教会若没有建立在基督的真道上面，若是使用的是世界的观念，来自于人的道理，那样子的长大是虚胖的，是空虚，是假的。必须有主的话语在主的身体当中，我们才有办法长大成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14节、15节这边讲到，本来小孩子的样式是中了容易受到这个异端、受到欺骗的法术而飘来飘去，但是若是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合一，我们反而可以用爱心来说神实话。本来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像个小孩子的样子，会被这些异端学说来煽动，但是当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反而教会反而可以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方式去面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这边讲到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几个字我们来思考一下。这边讲到的不是用私心，不是用偏心来说诚实话，也不是用爱心去说那种恭维的话、场面话、虚假的话。圣经是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两者都必须同时存在。我们不能说诚实话的时候没有爱心，也不能只管爱心但是都说一些欺骗的话。对于听的人来说，若是我们要长进，我们必须存着爱神爱教会的心去领受别人所说的诚实话。另外，我们若是用爱心来传扬真理、传递真理来理解这句经文，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看见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真理是神的属性，爱跟真理是神他自己，在耶稣的身上可以完完全全的和谐存在。圣经并不是说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却还有真理，不是用这种冲突的感觉。我们常常会以为当我们要讲真理、注重真理多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好像恩典、我们的爱就必须拿捏的少一点，或者反过来，当我们要讲爱多的时候、爱多一点的时候，好像必须把真理放到一旁。但是耶稣却是有完全的丰盛恩典、完全的真理在他身上，所以教会也应当如此。我想打一个比方让我们看见这个道理，就是有一杯水，一杯纯水，然后我用100当做一个很完美的这个数字，我把100公克的糖包打开加进去这杯水里面，另外我又拿了100公克的盐加到这个水里面，搅拌均匀，这杯水当中就含有100公克的糖跟100公克的盐。那有些人拿起来喝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尝到里面的甜味，他说啊，这个水是甜的。有些人拿起来喝的时候，哎，比较咸一点，甚至有人可以分得出来说啊，它有一点咸也有一点甜。所以我们个人的处境不能够否定这杯水原本它就是有100克的糖、100克的盐所组成的。那同样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教会当中也应该有完全的真理、完全的爱在我们当中。那回到刚刚的经文，无论是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是用爱心来传递真理来理解，这里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 爱。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教会必须在爱中建立自己，而这个爱必须是在真理的原则下，在神的原则下的爱，才有可能让教会成长。我记得以前在学校服侍这个校园事工的时候，遇见过一位宣教士，当时我们在讨论出基督徒爱心的行动。那么我们都知道，每次哪里有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很多基督徒的机构会有去当地做救灾，然后协助当地重建的这个工程，他们很有爱心。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组织团体，以台湾来讲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也是很有爱心。那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他们的爱心行为表现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那这个宣教士他当时的一个回应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到，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些慈济功德会的这些人，他们去有这些善心的举动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的时候，那他们是有爱心的行为，但是最终他们却会影响将这些受到照顾的这些的灾民们，他最终的道路是引领走到一个灭亡的道路，是走向地狱，是走向死亡的。但是基督徒的这些爱心的行为是有机会能够让这些灾民能够指引他们找到一个永生的境界，将来是能够再添加的。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冲击，让我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的爱，无论是爱心的言语或是行动，不能够违背真理啊。若不将人带到真理的灵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这个罪的后果，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耶稣的救赎。这样子人类一切的善行义举仍然只是引人到永刑，到地狱，走向灭亡。唯有耶稣的真理以及爱才能够将世人挽回，拯救每一个灵魂。盼望我们在真道上越加的合一，能够将主完全的爱与真理借着教会完全的发挥出来。最后我想用几个具体的祷告来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更多的去效法耶稣长成的样式。这几个点是王牧师在 Master Live 的时候替我们整理出来的，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能够时常的来当作自己的提醒。我们最后就在主的面前一起来为着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心智来在主面前一起祈求。我们一起用祷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到你对教会那个独特的旨意，是能够让教会在无论是哪一个世代都要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能够如同你一样像真光照耀在世上，能够引领世上的人来归向你。主，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你里面被你来更新，被你来改变，能够成为一个活祭，能够献给你。主，这时候让我们每个人的手来献给你，分别出来，求主使用我们的双手来做主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也求主亲自来建立。主，也将我们的眼睛献给你，让我们的双眼来读你的话语，并且看到你创造奇妙的大功，看到你所喜悦的事情。主，也是为我们双脚来献上祷告，盼望我们的双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脚，能够有加美的脚踪去主你要我们所去的地方。主，也是将我的一对耳朵献在你的面前，让我的耳朵能够时常聆听你的话语，成为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聆听主的声音。主，最后我们将我的舌头也献给你，让我常常用我的口舌来赞美你，传讲你的话语，传讲你的真理，并且像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一般，能够扶助疲乏软弱的人。愿这些祷告能够到达主的面前，也求主让基督荣美丰盛的样式可以借着我们的个人，也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呈现在世人的眼前。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